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9月5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据财新，8月财新中国服务业 PMI 降至 51.6， 就业重现收缩。服务业供需扩张速度放缓，外需边际好转，就业市场转弱，成本压力凸显，市场信心小幅回暖。成联会初步统计，8月1至31日，乘用车市场零售 191.0 万辆，同比下降 1%， 环比增长 11%，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1347.7 万辆，同比增长 2%。 8月1至31日，新能源车市场零售 101.5 万辆，同比增长 42%， 环比增长 16%，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600.4 万辆，同比增长 35%。 据新华社9月4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中方高度评价东方经济论坛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支持和参与俄远东地区开发合作，愿同俄共享发展机遇，用更多成果惠及两国人民，促进共同发展振兴。据贝壳财经，记者从北京地区多家银行了解到，当前提前还房贷的客户有所增多。多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房贷提前还款均需要提前预约，等待时间普遍在一个月左右，还款金额并无资金限制，客户可选择部分还款或一次性还清，但部分银行称需要整万起还。据外媒消息，美国七月职位空缺降至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与其他工人需求放缓的迹象一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周三显示，美国七月职位空缺从上个月向下修正后的791万个减少到767万个，这一数字低于经济学家的所有预期。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中钢协，8月下旬21个城市五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936万吨，环比减少79万吨，下降 7.8%， 库存降幅扩大，比7月下旬减少104万吨，下降 10.0%，比年初增加207万吨，上升 28.4%。 截至9月4日当周，找钢网库存分析，建材产量 280.31 万吨，周环比增 22.04 万吨，升 8.53%， 年同比减 49.80 万吨，降 15.09%。 建材表需 335.45 万吨，周环比增 25.69 万吨。据 MISTEEL， 近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地区丰镇某合金厂检修一台硅锰合金矿热炉，影响日产180吨左右，复产时间暂未确定。据钢股网消息，截至9月4日当周，全国建材设库 604.83 万吨，较上周减少 39.49 万吨，下降 6.13%， 厂库 315.08 万吨，较上周减少 29.94 万吨，下降 8.68%，产量 372.09 万吨，较上周增加 9.26 万吨，上升 2.55%。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组织召开两广地区行业自律会，与会代表认为，9至10月钢材需求将有一定程度回升，利好钢材市场，但需警惕复产冲动，避免造成阶段性供需失衡，否则形势好转也可能是昙花一现。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防止资本炒作造成钢材市场大起大落。此次会议商议并形成了华南地区钢铁企业自律工作方案初稿，主要内容包括工作目标、工作原则、组织机构、工作机制、保障措施，会后将进一步完善方案初稿并予以落实。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9至12月船期我国加拿大油菜籽买船数分别为10船、8船、7船和3船，四季度进口油菜籽理论到港量较大，9至11月月均到港在50万吨左右。随着我国对自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市场担忧未来我国进口油菜籽实际到港低于前期预期。据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 ANEC 表示，今年巴西大豆出口量预计为9900万吨，较2023年创纪录的 1.013 亿吨低 2.27%。 截至9月，巴西大豆出口量预计为8960万吨，这一考虑到本月563万吨的预测量。 华储网发布关于2024年9月5日中央储备进口冻猪肉轮换出库竞价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本次出库竞价交易挂牌 1.58 万吨，以实际挂牌为准。据路透社估计，8月马来西亚的棕榈油库存可能达到186万吨，较7月底增长 7.31%。棕榈油产量预计将升至自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达到189万吨，环比增长 2.93%。棕榈油产品的出货量预计环比下降 11.21%， 至150万吨。据农业农村部9月3日全国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工作推进会在安徽省宿州市召开，会议部署安排下阶段重点任务，加力推进单产提升关键措施落实落地。会议要求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力争取得更大成效，助力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据外媒报道，一位政府官员周三表示，印尼计划降低棕榈油出口专项税 levy， 以提高较其他植物油的价格竞争力，并提高国内农户收入。据牧田科技，今天东门糖厂产木棉花牌已清库，去年清库时间为11月7日，是广西南华最后一家清库的糖厂。木棉花是广西南华产量最大的品牌，之前三年内清库时间都在11月份。这是广西南华本榨季第六家清库的糖厂，目前仅余三家糖厂尚未清库。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欧佩克家的三位消息人士周三表示，由于油价跌至九个月来的最低点，欧佩克家正在讨论推迟下月的增产计划。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有人建议推迟增产，另一位则表示，目前看来推迟的可能性很大。据隆重资讯，截至2024年9月4日，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在 117.44 万吨，较上一期数据增加 5.01 万吨。其中，华东地区累库库存增加 1.85 万吨，华南地区累库库存增加 3.16 万吨。阿联酋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2日当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的成品油总库存为 1685.8 万桶，比一周前减少 94.5 万桶。据第一财经报道，包括信义光能、弗莱特在内的十大光伏玻璃生产厂商召开紧急会议，并达成一致协议，决定自即日起实施封炉减产计划，减产幅度高达 30%。 骑兵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预期减产幅度不一定能够实现，因此封炉减产对供需格局的实际影响效果暂时是不确定的。多位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行业冷修规模超过12000吨每天，能否推动价格逐步筑底目前仍是未知数。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 SMM 当地时间9月4日澳矿商 Liontown Resources 宣布， Kathleen Valley 自上月宣布首次生产起已产出超过10000吨平均品位约为 5.2% 的锂辉石金矿，生产进度符合公司预期。公司按计划将于9月底开始装运。9月4日下午，雅宝公司电池及碳酸锂竞标活动结束。其中融汇锂业所产100吨碳酸锂中标价格为 73,035 元每吨，集成锂业所产100吨碳酸锂中标价为 77,050 元每吨，两批均为国内自提。但晚间报道显示 77,050 元每吨的投标已取消。山西省主流氧化铝厂9月份烧碱采购价格较8月下降20元每吨， 50% 离子膜液碱执行送到价格约为2750至2850元每吨左右折百，部分地区运距不同价格略有差异。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于2024年9月4日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列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实现 LME 市场结构现代化，提高透明度和加强价格流动性，同时保护其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独特功能。据外媒消息，俄罗斯新工厂 OZNYE 位于该国最大的锌矿旁边，该公司表示，在2023年的火灾和美国制裁导致延期后，该工厂于周三开始生产新金矿。OZNYE 位于距离蒙古边境约200公里的偏远地区，计划在2025年达到满负荷生产时加工多达600万吨锌矿，新金矿产量将高达60万吨。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 首先我们看到菜粕连续两日大幅上涨，后市有何进场机会？光大期货分析表示，考虑到今年菜粕进口超出历年平均水平，未来8至11月仍将有将近250万吨菜籽到港，菜粕后市的供需格局尚显宽松，因此对于近月01合约而言，反倾销调查的影响相对有限，更多干扰远月的供给预期。结合过往行情，进口的影响往往作用于未来半年乃至一年后的价格，所以当下01合约的涨势相对克制，更多为情绪及资金推动，基本面支撑有限，还需观望未来贸易政策的变动，谨慎对待急涨行情。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铁矿石。铁矿石大幅下跌，反弹昙花一现。正信期货分析指出，连续两日铁矿石盘面价格出现了大幅下跌的情况，市场对于整体供需修复的预期再度打破，一方面受到宏观数据不佳的冲击，另一方面复产带来的供需双强也被利润再度下挫转换成为供需双弱，而其中供应回升，需求下滑，库存累积的铁矿石也成为了空头狙击的主要对象。后续操作或需摒弃强反弹思路，反弹积极布局中线做空，以应对全行业的下行走势。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